好，我们把《红楼梦》第七十回的后半讲完。那我们一直在提醒说，《红楼梦》是一个写给青年人的书啊。虽然今天也许大家觉得是一个古典文学，所以年轻的朋友反而觉得文字或者生活的习惯慢慢有一点疏远。可是很多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，尤其到了七十回，我们看到贾宝玉啊，这个15岁上下的男孩子，因为爸爸出去出差了3-4年，所以有一点疏于管教啊。我们过去总是讲严父慈母啊，在过去的社会里，父亲扮演了一个比较严格的那个角色，母亲扮演了一个比较放纵的宠爱的那个角色。所以因为贾政不在家，3-4年不在家，所以你会觉得这个贾宝玉真的有一点被宠得不像话了。那个祖母跟妈妈，还有身边一大堆的姐姐妹妹，所以他们就每天玩啊闹啊这样。那并不是说他没有上进啊，我想这里面我们稍微分开来看，就是对于贾宝玉的爸爸贾政来讲，他会觉得这个小孩子，他会对他有一个预期，这个预期是好好的读教科书，好好的去考试，将来可以做官，所以他给他预设了一个作为父亲想象的一个最好的一条路。可是对宝玉来讲，我常常在想，我们在15岁、16岁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对生命也有我们自己的想法，可能跟父亲的预期并不完全相同。那所有的父亲的预期是什么？也可以说是一个世俗里面觉得这个孩子将来可以成功，可以赚大钱之类的这种想法，未必是不对的。可是年轻的朋友有他自己的一些梦想，可能他这个时候想要完成的什么东西。就有时候听到一个父母在讲说，哎，我那小孩子每天在那玩滑板，他简直是不知道怎么办了这样。可是当你如果有机会很安静的跟这个10几岁的小孩坐下来谈他的滑板的时候，其实我也吓一跳，他可以跟你谈3-4个小时。我从来没想到滑板有这么多招数，然后有这么多他的梦想在里面。就是当他脚踩着滑板的时候，他几乎是在踩着一片云在飞，可那个大人很难理解。好，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可能代跟代之间的某一种落差吧。因为我想生命在那个年龄，他还没有那么功利，还没有那么目的性，所以他在追求什么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单纯的。他会觉得那个滑板可以让他的身体有各种的可能性的变化，他会有一种成就感，而那个成就感并不只是在功课方面的部分。所以我想当贾政要回来这个消息传来啊，就有一封信说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，大概还有几天就会到家了。那所有人都觉得蛮高兴的，说这个老爷出去了好久要回来。第一个发呆的就是宝玉，说啊，完了，爸爸要回来了。所以那个心情恐怕古代有，我想今天也有时候也还有。那因此我们看到这个宝玉跟他的父亲的关系，其实长期以来他一直在一个恐惧父亲的那个关系里，所以他一听到父亲要回来他就快昏掉了。那这个时候袭人就会提醒他说，你要赶快收收心了，你不要再这样子胡闹玩下去，爸爸回来是要检查功课的，问你唐诗背了没有，古文背了没有，宋词背了没有。他说最麻烦的是你那些字，他说字根本赶不出来的，因为每天要写多少个字，尤其那种蝇头小楷都是要很工整 去写的。那么所以他就要求他了。好，所以这一段我想我们读着文本啊，大家看一下那宝玉跟他父亲之间的某一些反应的关系。就他们在读书，然后所有的姐妹在房里面陪着贾母用早饭，早饭吃完了以后，贾政的书信就到了。那宝玉就请安，然后请贾母把这个信拆开来，然后也念给贾母听，上面就是请安的话啊，就可能问候母亲好不好啊，什么说6月准进京啊，就是他已经报准说太久没有回家了，请求皇帝批准让他可以回家一趟。那其余的这个家信事务的这些事情就由贾琏跟王夫人去阅读，就不关宝玉的事。所以大家听说贾政6、7月要回来了，都喜之不尽啊，大家都很高兴。那最近因为王子腾啊，就是他的女儿要许配给宝宁侯做妻子。我们知道王子腾是王夫人宝玉妈妈的兄弟，然后他也是王熙凤的爸爸， 所以他最近做大官做得非常非常的顺利啊，就是在整个权力中心里面是越来越升官的，所以你感觉到他们这些家族之间，所以把他的女儿许配给保宁侯啊，就是他们都是等于权力阶级的一个联姻的这种关系。那么所以王熙凤就很忙啊，就忙着去张罗这些事情，所以就一段时间没有见面。